唠嗑讲故事，播讲人东北贼大王。
《三国演义》第四回，巧死连环计，大闹凤仪亭。
声明：本书由网络收集整理制作，仅供预览、交流、学习使用，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，请支持订阅、购买正版。如果你喜欢，点个红心，关注我，听后续。
荆州刺史刘表呢，也是汉室的宗亲，他呢接到袁绍的密信以后，便亲自带兵赶到了荆州的边境埋伏，并将这个孙坚呢给截住了，向他索要传国玉玺。孙坚呢当然不肯给呀，双方呢言语不和，便动起手来了。刘表呢有备而来，一声号令啊，事先埋伏好的士兵呢从这个四面八方涌过来了。孙坚大败，拼死杀出一条血路啊，逃回了江东，人马呀损失过半。从此孙坚与这个刘表结下了死仇。第二年孙坚横渡长江来找刘表报仇，一路啊势如破竹，杀到了襄阳城下，不料却中了刘表谋士凯良的埋伏，最终啊被乱箭射死在啊岘山，年仅37岁。这条消息传到了长安，董卓呢大喜，认为除去了一个心腹大患，从此呢更加的骄横啊残暴，成天呢肆无忌惮的吃喝玩乐。有一天呢，董卓在这个相府宴请百官，酒过三巡呢，吕布啊走进来，在这个董卓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，董卓啊冷笑一声啊，便让吕布呢把这个司空张温呢从这个宴席上揪了出去。不一会儿，侍从呢就将张温的脑袋放在托盘上端了进来。原来啊，张温私下与袁术有联系，往来的书信呢落到了这个吕布的手里。百官看见这幅场景，全都吓得魂不附体呀。同在宴席上的司马王允呢回到府中，仍然呢坐立难安，直到半夜也没有办法入睡，便趁着月色来到后花园漫步啊散心。忽然他听见有人呢长吁短叹，走过去才发现呢是府中的歌妓啊貂蝉。这个貂蝉呢从小就被啊选入府中学习歌舞，如今呢已经16岁了，容貌啊技艺啊都啊十分的出众。王允呢见到貂蝉，忽然生出一计，便让貂蝉呢跟着自己来到画阁。王允将这个手下服侍的人呢全都撵走了，让这个貂蝉坐在这个座位上，自己呢却突然跪倒磕头。貂蝉很吃惊啊，立刻呢也啊跪在地上问呢，大人呢你这是做什么呢？王允说啊，求你啊可怜一下天下的苍生百姓吧，奸臣董卓呀眼看就要篡夺汉朝的天下了，满朝文武啊都没有办法。董卓呢有一个义子叫吕布，于是呢我想出一个连环计，不知啊你可否帮我个忙啊，我先将你啊许配给吕布，再献给董卓，你在中间呢见机行事，让他们父子啊反目成仇，挑动吕布杀死董卓，这样的话江山或许啊就有救了，不知你愿不愿意。貂蝉略加思索后便答应了此事，王允呢感激涕零啊。第二天一早，王允呢便请这个工匠将这个家常的数颗明珠啊打造成啊一顶金冠，并将这顶金冠秘密的送给了吕布。吕布收到以后很高兴啊，亲自来到王允的这个府中表示感谢。王允呢将这个吕布迎进后堂，并请他上座。吕布说，我不过是相府里的一员家将而已啊，司徒是朝廷大臣，怎么对我如此抬爱啊？王允说，现在啊放眼天下，唯有将军您呢称得上是英雄啊。吕布听后十分的高兴啊。酒过三巡，王允对身边的丫鬟呢使了个眼色，没多久貂蝉呢梳妆打扮就出来了。王允说，这是小女貂蝉呢承蒙将军看得起老夫啊，老夫呢也将将军当一家人来看待，所以啊特地将小女呢叫出来接待。 于是呢，便让貂蝉为这个吕布斟酒，说呀，要劝将军多饮几杯呀，我们一家子啊，都指望着将军呢。吕布呢，请这个貂蝉入座，貂蝉呢，假装害臊，转身呢，要回后堂，却被王允一把子给拦住了，让他坐在自己身边。貂蝉呢，美若天仙，吕布的眼睛啊，片刻不离这个貂蝉呢。又喝了几杯酒以后啊，王允呢，指着貂蝉对吕布说呀，我想要貂蝉呢，配与将军为妾，不知将军愿意接受吗？吕布自是啊十分高兴，连忙谢道啊，要真能这样的话，我吕布啊愿为您呐、啊、效犬马之劳啊。王允说，待我选一个良辰吉日啊，亲自将小女啊送到你的府上。吕布呢满心欢喜啊，与这个貂蝉眉目传情，难舍难分呢、啊、直到啊很晚才离去。过了几天，王允呢故伎重施，邀请这个董卓来家里喝酒，又让这个貂蝉呢隔着这个帘帐啊为妻跳舞。之后貂蝉呢又亲自为董卓倒酒，董卓呢见这个貂蝉如此的美丽啊，不禁动了心。王允呢只在一旁伺机的说呀，我想将此女啊献给太师，不知太师意下如何呀。董卓呢连声称谢。当天晚上，王允便将人呢备好车，将这个貂蝉送到相府。随后董卓呢又起身告辞，王允亲自将董卓送到啊相府门口。在这个回家的路上，王允呢遇见了吕布。吕布很生气地问呢，既然将这个貂蝉许配给我，为什么又送给太师呢？师徒居然戏弄我。王允呢将这个吕布啊请到家中密室，说道啊，昨日啊太师呢对我说，他听闻我将女儿许配给你啊，要看一眼貂蝉，看到以后呢他又说，今天呢就是良辰吉日，要将这个貂蝉带回家，让貂蝉与你啊成亲。既然太师这么说，我怎么敢阻拦呢？吕布听后信以为真，便回去了。第二天，吕布啊前去拜见董卓，侍女说董卓还没起来，貂蝉呢正在侍寝。吕布听后十分生气，去这个董卓的卧室窗前查看，恰巧瞧见了貂蝉在梳头，貂蝉呢也看见吕布了，流露出一副伤心欲绝的表情。吕布呢很是心疼啊。不一会儿董卓起床了，看见门外的吕布望着貂蝉的身影发呆，内心不悦，下令呢让吕布出去。吕布呢很不情愿的离开了。有一天董卓进宫跟那个皇帝啊议事，吕布呢趁机回到府中，提着兵器啊直奔后堂找这个貂蝉。貂蝉让吕布在花园里啊的凤仪亭中等他。二人见面以后啊，貂蝉说道啊，我很惦念将军呢、啊、但无奈啊被太师给玷污了，恨不得自行了断。今天既然已经见到将军呢、啊、此生无憾了，请原谅我、啊、先走一步啊。说完呢便要往这个荷花池里跳，吕布连忙就抱住貂蝉。貂蝉又说道，如果将军还念旧情的话，那么请救救我吧。吕布此时呢心里啊摇摆不定，怕被董卓发现。貂蝉顺势说道，我听说将军您呢、啊、是当世的第一猛将，原来竟然如此害怕呀太师，看来我的命啊只能这样。吕布听后十分的羞愧呀、啊、只是呢紧紧的抱着这个貂蝉一言不发。就在同时啊，董卓发现吕布不在身边，便起了疑心，赶忙就回到府中，追到后堂，又来到后花园，恰好看见吕布在这个凤仪亭抱着这个貂蝉，于是呢勃然大怒啊，抓起兵刃呐、啊、冲了过去。吕布大惊失色，慌慌张张的逃走了。董卓转耳啊怒斥貂蝉，貂蝉呢假装很委屈的说呀，我呢正在凤仪亭赏花，哪想到吕布突然闯进来了，强行将他呢抱在怀中。说完之后呢竟然哭了起来。董卓见了这幅景象啊，也不忍心呢去呵斥这个貂蝉。谋士这个李儒啊听闻此事以后，劝董卓啊将这个貂蝉赏赐给吕布，以防日后啊吕布变心。董卓呢便问貂蝉， 我要把你呀送给吕布，你愿意吗？貂蝉哭着说呀，宁死不从啊。说完呢就要拔剑自杀，董卓呢连忙啊拦住了，说呀，我刚才是开玩笑呢。貂蝉说，我知道啊，这一定是李儒的主意啊，李儒是吕布的好友，自然为吕布着想啊，怎么会为太师和我着想呢？第二天，董卓呢告诉李儒，他呀不会把貂蝉赏赐给吕布，并与貂蝉呢前往梅坞。李儒叹息过后啊，心想迟早会死在貂蝉手里。过了几日，吕布啊去王允家去这个赴宴，王允呢故意问道，将军呢，你与貂蝉的感情如何呀？吕布生气地回答说呀，董卓这个老贼呀霸占了貂蝉。王允呢故作吃惊地说道，没想到太师竟是这样的人呐，竟然做出这种事，别人要是听了这件事一定会耻笑将军呢，可惜您呢一世的英名了，却要受啊这种侮辱。吕布啊怒不可遏呀，拍着桌子叫道啊，我发誓啊，我一定要杀了董卓这个老贼啊。王允呢假意劝阻说，将军呢千万不能冲动啊，以免招来杀身之祸呀。吕布说道，我有这个想法不是一天两天的，只是碍于父子的情分呢一直在犹豫啊。王允说道，太师姓董，你呢姓吕，天下怎么会有不同姓的父子啊？再说呀，太师用兵刃刺你的时候念及父子情分了吗？吕布听后恍然大悟，决心呢与王允共同谋划杀死董卓。吕布走后，王允立即与亲信曹丞、四顺瑞、黄绾共同商量杀死董卓的方案，决定派一个能言善道之人前去啊梅坞，游说董卓回到长安，然后呢让这个吕布啊率领甲兵埋伏好，待这个董卓上朝的时候出其不意的将他杀死。至于派去梅坞的使者呀，四顺瑞推荐冀都尉李肃，李肃呢是吕布的同乡，董卓也很信任他，但由于啊他一直没有啊得到升迁，所以内心呢很是不满，于是找来李肃啊共同商讨计划。李肃呢很痛快地答应下来。李肃带着十几个随从来到梅坞，见到董卓以后呢，谎称献帝要将那个皇位啊让给董卓，特意让他接这个董卓回京。董卓丝毫没有怀疑啊，让自己的心腹啊将领李傕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四人呢留守在此，自己则兴高采烈地启程回京。来到长安城外时啊，百官都出来迎接董卓，只有啊李儒抱病在家。董卓见到吕布很高兴地说呀，我继位之后啊让你总督天下兵马。吕布啊表面上连连的拜谢，心中却啊暗暗的发笑。第二天早上，董卓兴奋地驾车入朝，李肃呢拿着宝剑扶着车子啊步行，许多大臣呢都穿着朝服站在路边啊迎候。到了北掖门，护驾的大队人马呢都被拦在门外，只允许跟车的20多人呢进去。董卓呢远远的看见王允等人呢各持宝剑站在门外，忽然起疑，扭过头问这个李肃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李肃啊没有回答，只是推着车啊前行。只听王允大喊一声啊，反贼已到，武士在哪里？只一瞬间，两侧啊便涌出100多人呢，挺着刀枪朝这个董卓杀过来了。董卓呢从这个车上滚落在地，伤了胳膊，高声大喊呢吕布来救。此时吕布应声从这个车后闪出，大喊呢奉诏讨贼，一戟刺中董卓的咽喉。跟上来的李肃呢又补了一刀，将这个董卓的脑袋呀割了下来。吕布左手持戟，右手呢从怀中啊掏出诏书，说道，奉诏啊讨贼臣董卓，其余人一概不予追究。将士们呢齐声欢呼。王允呢又下令将李儒啊押赴刑场斩首，之后派人将董卓的尸体呢抬到大街上示众。百姓呢十分呢憎恨董卓呀，争相炮制他的首级，在他的尸体上呢狠踩了几脚啊解恨。王允呢又命人带领50000精兵啊去抄没董卓的家产。留守梅坞的李傕、郭汜等啊得知董卓已死的消息后，连夜率领手下人呢逃到 凉州去了。吕布呢进入梅坞，先是夺了这个貂蝉，之后呢杀光董卓的亲属啊，抄出来的金银珠宝啊，用几千辆大车才运回长安。
本文结束，感谢观看，请听后续。